好，今天是5月20号，是我们的第17次课，也是我们最后一堂课。那今天呢，要讲的内容我尽量把它做得很简单，也向弟兄姐妹抱歉，我的 PowerPoint 是做好了，会发给大家。但是我昨天晚上做完之后呢，我就把它 copy 出来，然后我今天到这里打开一看，我 copy 的是上个礼拜的，是吧？所以不是这个礼拜的课，我刚才已经放出来之后，哎，我说怎么还是人论呢？是保罗的人观，不是。既不是救恩论，也不是末世论，因为我想讲一下保罗的历史观。因为关于末世论的讨论呢，因为有很多，那么有很多派别，比较难怎么样讲。我们如果要这讨论，可能可以开一个学期的课。但是有一点，就是保罗他的神学思想里面，他的历史观，其实在他对他的神学思想影响很大。所以他的历史观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是怎么看法的，这个世界的发展的方向在哪里。那么给弟兄姐妹一句话，其实就记住了，保罗的历史观其实就是一个字，就是新世界，就是新这个字，就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是这样讲，说是旧事已过，怎么样，一切都更新了。那么就有的圣经版本就是把它翻译成说旧事已过，新事已经来到。这其实就是保罗的一个他的主要的他对于历史对于末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看法。为什么说是他对末世的一个重要看法呢？就是他这个新字啊，等到你们拿到 slides 的时候，这些资料都会给你们，所以你们不用记笔记，是吧？这个新字这个词其实是根据这个旧约和新约的一个用法，它在圣经里大多数都是末世性的，就是指着比方说新天新地，要另立新约，对不对？就他当他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指着，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新的时候，都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当然是指着主，有可能是指着主第一次来，但是总而言之就是那是一个新旧世界的一个交替。那么保罗的思想他仍然是这个，这就是他的历史观。那么问题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谈到保罗这个神学思想的时候，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认为我们是不是在已经在新世界里面，我们是不是现在在天堂里。然后我说在新世界里，范涛就说是呢。我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在天堂里？
不是。
是还是不是？认为是的举个手，我们看一下。也是认为不是的举个手。都对也都不对，是吧？我们会。但是说是的要得90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或者说得100分也没有问题，因为按照圣经就是旧事已过，新事已经来到，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他用的是什么时态呢？是完成时。大家可以回去去看研究。那么当然是可能不同的圣经版本翻译的不完全一样。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新的时代已经到了没有？已经到了。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跟耶稣同在了没有？已经同在了。那理论上来讲，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在天堂里了？对不对？按理说这个是，但是我们的感觉好像还不是，是吧？所以感觉不是，这老牛说的也对。
我还有新的盼望，你们已经没盼望了。你们得9分，我得1分，我还有9分在上面。
所以要感谢主，是吧？这老牛很乐观。
都已经拿到冠冕了。
那我们再提到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涉及到整本新约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叫做，就是他们叫做既或未然的一个思想。所以说主耶稣来了，按理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更新，我们现在在基督里了，对不对？我们都信主，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按理说
肉身所现象没有办法。
这是非常的，但是我们在主观上就是客观上已经成为事实，但我们在主观上的经历怎么样，还在经历的过程之中，所以神还仍然在这个地方来陶造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叫做新旧更替，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他们神学家们就把它称为叫做一个既或未然，就是中文叫称翻译成既或未然，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呢，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成全。这就是保罗关于末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所以他这个神学思想其实贯穿了他所有的这些内容，他其他的思想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你就说，我们说叫做神的国到来了没有？神的国已经到来了，是耶稣弗类福音他主要传的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了，对不对？那么我现在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已经受洗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重生？ 我们已经重生了，那按理说我们重生了，我们应该就是我们的新生命在里面，但是我们会经常会发现我们仍然受到这个肉身的辖制，对不对？是受到这个罪的这个干扰。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还在主的塑造过程之中，所以我们这个人还是那个外面应该每个人上面都应该放一个 sign 是吧，就是放一个牌子说什么施工中是吧，非常抱歉，施工过程中是吧，啊，
进行时
是吧，就是这英文就是 under construction 是吧，就是我们这个人还在被主制作的这个过程之中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慢什么时候能
制造，
到死的时候能不能知道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救恩论的一个问题。那么保罗关于救恩，其实关于救恩的话呢，就是我给大家发了那个图片是吧，就是在新约班的那个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个图片，可能那个大伟没有看到，我会 email 给你。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们今天得救，神就是我们今天得救，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得救啊，到底根据什么得救的？这就是救恩论的一项，说我们是凭什么得救的？大家知道不知道？
信心。
我们是凭信心得救的，是吧？那个我们得救是以弗所书是怎么讲的？说我们得救是怎么样？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件事，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话把它放到一起，要放到一起来看。所以，我们得救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那么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说也因着信。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他有两件事情，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是什么事情都是神做主嘛，他是老大嘛是吧，他什么都是他主权。我们讲过神是老大对吧，耶稣是老大，这个事讲过是吧。我给大家讲过这个笑话，你们应该记得，我用开肉的例子嘛，我们讲过一个这个，所以你们记住，耶稣就是神家的老大，你没听过那就再讲一遍是吧。哎呀，我跟你讲一遍，我带着我女儿去汪马，她要买东西，我说我们得回去问我们家老大，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我不是你们家的老大吗？因为她是老大，她就是我，因为我就管她叫我们家老大嘛。然后我就跟她讲，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我就忽然间想，我说妈妈才是老大，知道吧？她说为什么妈妈是老大？明明我是老大嘛，对吧？这个妈妈是老大是地位上的，她是老大是时间上是这个次序上的，是吧？是吧？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说耶稣是神家的老大这件事情，不是说他是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是他在什么，说他是神的长子，我们常常就以为说，因为 first born 我们常常就被他翻译成，其实那句话正确的翻译啊，如果我们看港台片看得多一点，我们就知道翻成老大那是最恰当的，但是没有人敢翻，就显得好像很粗俗是吧。所以耶稣就是神家的老大，这句话其实那就是耶稣是首生的，哎，这就是最正确的翻译。因为首生的我们常常以为他是第一个儿子，他是第一个生下来的，然后我们就开始
因为这个救权才说他是耶稣的弟弟。
对对啊，所以以后就不要去那么翻译，就直接翻译成耶稣是神家的老大，哎，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歧义了，对吧？那个这是因为耶稣他是神家，那他什么事情都是他掌权，那么我们人的责任在哪里呢？那么然后就讲说，我们就经常讲说我们的人要为我们得救不得救负责任，其实这是救恩论最大的一个争论。那么我现在给大家读两节圣经，本来是放在 PowerPoint 上，现在没有，那我们就得一起来打开来读。我们先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要找个人来帮我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读到第十读到第十节好了，第三节有人翻到，你来读一下好。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里面同归于一。
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你大家看到一个，耶稣是不是这里面提到了好几个字，叫预定、预定、预定，对不对？然后，而且这个预定是什么时候预定的？在创世以先就预定了。所以你看呢，这是保罗提到这个预定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家要知道是在创世以先预定的。而且他的预定是按照什么预定的？按照自己的旨意预定的。所以大家只要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等一会儿回过头来再来看。然后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直接来读好了。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二十，我从第第二十九呃第二第二十八节来读好了，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大家你看到这就是提到的我们在，如果你对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啊，或者是那些内容感兴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经常讲的一个叫预定，一个叫预知。所以预定和预知都是从保罗书信里面直接出来的，所以这个内容上其实是没有争议的，大家都承认预定，也承认预知。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出在哪里呢？那究竟神是怎么预定，对吧？或者他这个预定是他创世以前预定的呢，还是他是因为他知道人的结果，然后他才来预定？就是在这个顺序上，人的自由在哪里，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我为什么我把这个问题稍微再把它明确一下？那么就说，因为常常有人讲，就其中的一派讲，什么事情都是神定好的，他是老大，对吧？人没有什么选择权的。那么比方说，打个比方说，让这个 VK 得救，对不对？他就得救了。刘景庚不好，他不得救，他就是不得救，他再努力没用，对吧？那么一种的预定论就是直接这样定，是吧？就神反正都是定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呢，说不是。说神呢，虽然是预定，他怎么预定的呢？因为他知道这个 Vicky 这一生都很听话，是吧？所以他就预定了 Vicky。那么这个刘秉庚他不听话，所以呢就预定他灭亡，对吧？就他说，那么这个问题就带来一件事情。那么说，那么神既然知道，他为什么不干预，是吧？或者说，如果他知道，那么他前面定的这个东西，那我在做这个事情中，我还有没有改变的权利？我还有没有我选择的自由，对不对？神预定我灭亡，那我还有没有我选择的自由？如果神是预定我灭亡的，那是不是应该神为我的灭亡负责？这是往往就成了，那神还公平吗？其实这个成为很多事情的一个争论。那么就好比说是什么呢？就比方说这个打个比方说我是上帝啊，是吧？说比方我拿这张纸，是不是？那么我现在问你们，你说我是扔还是不扔？对吧？你们不知道，那但是我知道，我是想扔还是我想不扔，对不对？那么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知道和我要不要扔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实际上是我来定。但是如果是上帝，他预定我扔还是不扔，但是这个时候我有我的自由。那你说，上帝知道不知道他预定了我扔还是不扔，已经定下来了，对不对？那我这个时候我还有扔不扔的自由呢？所以这就变成了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预定论和这个各个派别，这个你们听到过什么加尔文派、什么亚米念派，然后就在那天天吵来吵去的，其实就吵这件事，就吵这件事。那么我给大家发的那个图片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想救恩论，因为我们必须把这个事情稍微给弟兄姐妹讲一下。那么就是一个是郁金香五条，就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出来的。大家知道基督教要义这本书听说过是吧？就是加尔文，一个约翰加尔文，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要义。不管是哪一派，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80%-90%的神学思想，或者是他的这个对圣经里面概括出来的内容，在教会里都在传讲。那么就是在唯独就在救恩的这一件小事情上面，也不能说是小事，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很大的一个争议。那么现在教会有哪些派别？比方说现在你们经常听到的长老会，对不对？基本上都是加尔文派的，那是铁杆的加尔文派。那么浸信会呢，大部分也都是加尔文派的。那么亚米念派的有哪些？大家听说过吗？叫美伊美会听过吗？ 叫卫理公会，听说过吗？
卫理公会。
约翰卫斯理听说过，对不对？他就是亚米念派这个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两派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两派基本上是在和解，彼此不再争这个事了。但是那个上一次那个陈平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我们在北美基本上不争了，但是到中国大陆去，他就会问你到底是加尔文派的还是亚米念派的。如果他那个教会是亚米念派的，他就不让加尔文讲；如果不让加尔文派的讲，然后他那个是加尔文派的，就不让亚米念教派的，这一派的讲，基本上会带来。那么我们今天我想看一下，我给弟兄姐妹发给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姐妹留着这个资料的话呢，就是你们可以知道他们的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你们也可以猜到我是哪一派的，是吧？对吧？但是我不是那种怎么样讲，就是很极端的说我一定要坚持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一点有一件事情是，就是不管你是哪一派的，我们仍然是那句话，我们可以在观点上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好朋友。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先看右面这一栏，就是这个郁金香五条，对吧？郁金香五条。那么根据加尔文的观点，就是他这一点，他第一个解释就是人是哦，我先讲一下这个历史，这个怎么来的？就是加尔文不是有加尔文要义吗？然后基督教要义嘛，然后他们就开始在教会里传讲。那么这个亚米念他是加尔文的学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加尔文的一个后面的一个人。他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这个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跟加尔文的这个神学思想不完全一样。那么珍珠五条是先提出来的，所以你看那个日期写的是1610，对不对？他说他是先提出来的，但是他的提出来之后，那么其他的教会里的其他的很多人就提出反对意见来了嘛。所以为了抗辩珍珠五条，所以提出的郁金香五条，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先后顺序。所以他们这两个顺序是看上去是完全针锋相对的。那么加尔文的他的观点是出现在前，但是郁金香五条归纳在后，它是为了抗辩所提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加尔文的，他第一个上来他就是全然的败坏，他们就认为我们这个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权的，就是不是没有任何选择能力，没有任何行善能力的。那么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有没有这个印象？我们有，对不对？有，大概是有这样一个印象，对吧？立志行善由得我，是吧？那么但是亚米念派他也讲，他说我们人是全然败坏，没有错，这个虽然是很坏，但是呢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还是留了一些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选择。所以他针对这个地方的时候，亚米念派就讲说人是有先在的神恩，就是这个先有这个神现在的恩典存在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选择，就是说我们因为得救是本乎恩，怎么样也因着信嘛。那就紧接着就是第二条，那么第二条的话，那么那个这个郁金香派就讲说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无条件的拣选的，神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这个是不是因为什么条件，就是选了就是选了啊、珍珠五条就觉得怎么样，我们是因信才称的义，对不对？我们是因着信心才蒙着拣选，那不信呢就不蒙拣选，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然后那么这就紧接着到第三条，那么就是这个亚米念派就认为说这个救恩是给所有人的，每个人都是给这个，但是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得救有的人不得救，那信的人就得救了，不信的人就不得救，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对不对？我们讲那么也这个郁金香五条为此抗辩的，就是讲说是只有在基督里的他才得救，不在基督里的就不得救。所以一个是有限的，一个是就是普世性的代赎，一个是有限的代赎，只有在基督里的才被代赎。那么后面就到了第四条，那么就带来的争议性就来了。第四条的主要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亚米念派就是怎么样讲，就是神虽然给我们得救的恩典，但是人可以抗拒这个恩典，是可以不接受，我就是选择灭亡，对不对？没有问题。然后郁金香五条就讲，因为是预定的，打个比方是预定这个克劳迪亚得救，他就是不想得救也不行，是吧？他一定就得救，哎，就是我们得救就是预定的。所以这个预定论的争论就在这个地方来的，就是人到底有没有选择的自由，人的自由在哪里？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地方，那么紧接着第五条才是教会争端最大的地方。 那就说一个人得救了，他的救恩会不会失去？那么亚米尼安派说，你看既然是我选择的，那我就要为我的救恩负责。所以我要是比方说我犯罪了，或者我犯罪大的一定程度了，那或者说我又说我不信了，那我就这个失去救恩了。那么这个郁金香五条讲说，凡是真正得救的人不可呀，要永不失落的救恩。所以这就是基本上是这是这两派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刚才读了圣经里面的内容是预定论，弟兄姐妹，就是在不管你是哪一派，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得救啊，我们先不管说是假基督徒或者是一些失去救恩的基督徒怎么样，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得救，它是神所预定、神所预知、神所呼召、神所保守和神所给荣耀的，这是预定论。这是从我们刚才从我们读的经节里面，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这件事情，而且神预定论还会带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人得救是神预定的，那我传福音还有用吗？大家一定要记住，神预定是神知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还仍然要，正是因为神预定了，所以我们才去传，因为我们一定有人得救。如果神没预定，糟糕了，可能我传半天没用，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两点上我们不应该有怀疑，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神所预定、神所预知、神所呼召、神所拣选，对不对？也是神所保守，他也跟着神一起得荣的。这一点这是预定论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就是神正是因为神所预定的，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这两点上没有两派没有争议，所以我们先把这两点先定下来。那么最后的这个唯一的一个争议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对于我的救恩到底有没有就是这怎么样讲，就是我有没有选择权。那么加尔文派因为在这个相互之间这个对话过程中，加尔文派就把它精炼成一件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所谓的预定论就是救恩是神100%的工作，人在上面毫无贡献。这就是加尔文的，这就他就讲了，就是这个人在上面，所以说这是然后这个亚米尼安派就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怎么样讲，但是他们就找出了一些经节出来，就是比方讲说，哎，你看我还是在这个上面人还是有责任的嘛。你看圣经里面也讲到了，说如果人怎么样，说如果犯罪怎么样，在赎罪的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了什么，那赎罪的血就没有了，对不对？也提到他就是提到这说人还是要对这个事情要负责的，因为我们人神是给了我们自由的，对吧？神是给了我们自由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还是要负责，对我们的救恩我们要负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从逻辑上，我再讲，从逻辑上，加尔文主义，特别是加尔文这个人，因为他是学律师，他本身是个律师，他的逻辑是非常漂亮的。你如果去看加尔文要义的那个书，他所推出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步一步的，你根本就基本上无可挑剔。唯一的挑剔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你看刚才我刚举的说让威克得救让吕炳根不得救，那公平吗？对不对？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加尔文主义他所要面临的问题。加尔文主义回答说，这就是神的主权，这就是神的奥秘，神为什么拣选雅各误以扫，对不对？在这件事这就是神的奥秘，对不对？这个你无可争辩的，因为保罗也这么讲的，你这个受造之物，对吧？你怎么可以跟造物主来争辩呢？对吧？所以他找了很多的依据。那么亚米念派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应该说他们的问题，因为在牧会的过程之中，你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行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神学家很容易倾向加尔文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理论探讨逻辑嘛，这很容易，对不对？但是你一到牧会的时候，到具体牧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不对？那个我们说威给是吧，这个威给他就很听话，对不对？我们让他吩咐这件事情他就做，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们讲。然后我就跟陶源说的时候，陶源这个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就是死活不听，还经常犯罪，是吧？那你说人家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对吧？那我说，哎，我跟他讲，我说，哎，你没问题，你放心好吧，你一定得救了。但他说反正我得救了，我就所以在牧会的时候，就会在实践牧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亚米念派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很 贴近怎么样，我们在平时在跟弟兄姐妹交流，我们无意中就会引用这些观点，
实用
对，引用这些观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去争论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从个人的观点上来讲，从逻辑上来讲，那是加尔文主义，是就是郁金香五条是无可推卸的。而且你也知道荣哈的牧师他一定是推崇这个的，他讲过郁金香五条，就是在这个讲台上，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看，我们就必须解释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到底在哪个地方平衡。所以等一会儿我给弟兄姐妹出一个讨论题，对吧？讨论题的时候我们就来讨论这，基本上这就是救恩论基本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讨论，因为我别急着下结论，但是你们知道我是哪一派的了吗？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经常说，是吧？我从来没有说过是加尔文，没有说过。
比较理性，
我比较理性是吧？啊，那么大家不要因为我比较理性，或者叫就是因为一定要持开放的态度。我还是说那句话，我们出去之后，如果我们碰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不同派别的，对不对？我们仍然可以做好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因为这一段神学家对话了几千年，他们在教会历史上打得很凶，你们知道吗？互相开除教籍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基本上要好了，对吧？但是我们在这些很多的时候，这些争论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观点，这是我自己在思考的过程中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这个人其实也我们也在不断的靠主来修正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不要在某一个阶段上就以为我们已经真理在握，就开始攻击跟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站得稳，那么就是怎么样讲，就是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与神的关系要真实和可靠。所以这一点，那么亚米念派他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加尔文派他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解释公平不公平，但亚米念派他要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来问，我今天得救了没有，对不对？因为如果你的救恩可以失去，那你今天你怎么能保证你以后不犯罪，你保证没有问题呢？所以你得救了没有？所以这样，但是他们也很解释，他说我相信神的信心啊，我是在得救的路上啊，对不对？但是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两派搞来搞去就变成了一种类似的文字游戏，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那个争论的焦点。所以说等一会儿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圣经的一个内容，我们来有一些讨论。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先玲玲姐，
这个大有的，如果是神定的拣选的话，那有人到死都没有听过福音的，那这算什么？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先问一个第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有的人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听过福音，这些人有可能得救吗？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可能的，
不可能，
没听过就不可能吗？
那神还公平吗？对啊，你看他
就没预定啊。本来预定你去传福音的，你没传呀。
对，就是老牛说的有道理啊。咱们家要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是都是在讲正常的理性的人啊，你比方说是婴儿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对吧？这智障什么之类的，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我们就讲正常的人，我们正常的从生老病死，对吧？说他到死都没有听过福音，如果他仍然是可以，就是他得救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为什么呢？就是我不应该说有，
他没犯过罪，
就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对吧？但是基本上又不可能，是吧？对吧？对吧？对吧？对，所以问题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认为他没有得救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就是现在很多的基本上就是大家不愿意这么明摆着去讲，但是为什么认为他没有得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仍然有得救的可能。我们说正常人啊，那么这就带来一件事情，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让他失去了一种机会，就是他以后还有得救的可能。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我给他传了，他没听，结果他死了，他肯定下地狱了，对不对？如果他没听过，他说不定还有机会，对吧？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为了逻辑上的统一，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先统一，就是说我们是神让我们去传福音。如果一个人他至死都没有听过福音，神是按着良心审判他，但是按着圣经的原则，没有人能够透过他良心的审判。 那么这件事情又带来一件事情，这因为这个事情的讨论过，因为那么我们以前的家人他们就没有听过福音哎，所以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只能仰望主的怜悯。我相信主，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爱我的主，他会给我一个答案，知道吧？这件事情，因为我
听过福音多了，
对
呀，
所以说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离我们关系，比方说我们爷爷奶奶再往上，我们可能都没有见过的亲人，你没有感情，你不会注意的。那如果是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弟兄姐妹出现这样的事情，你的心里就会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要理解这样的一个软弱的那个地方。那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又是变成奥秘了，是吧？我们要去到神那里去，等耶稣给我们一个答案。我相信神会给我们一个答案，让我们的心里怎么样可以得到安慰。哎，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就来问问题，是吧？那么我们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这个圣经里明确的讲，神爱雅各恶以扫，对不对？双子还没有生出来怎么样，善恶就已经分出来了。那么神的公平体现在哪里？或者是神为什么爱雅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恶这个以扫？就是他恨这个以扫，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他这样做他的原则，他的公平性还公平吗？这是我们这三个问题，谁来试着回答？
前两个问题不知道，第三个问题知道是公平。
你这个神为什么爱雅各？大家知道雅各好不好？我们今天讲的以色列，对吧？雅各这个家伙坏透了，你要知道吗？他从没生下来，他就开始跟他哥哥抢，他就抓，是吧？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嘛，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出生的，对不对？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出来的，所以他哥哥出来就应该比他大，是吧？但是他就抓着他哥哥脚出来，就死活不松手，我跟着也要跟你一起出去，是吧？
谁的脚先出来的？系了个红绳嘛，不是他哥？给
他哥，对，哎，就是他们两个在杜甫内就相争，说神为什么爱雅各呢？标准答案就是因为神就是爱嘛，他就是爱雅各。雅各虽然不好，糟透了，但是神仍然爱他，因为神是慈爱。好像很不讲道理，是吧？那么神为什么要恨以扫呢？
神就是恨呗。
不是以扫没追求。
神不是恨，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当他审判的时候，按照以扫的行为，他就是应该得到审判。那么第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刚才从月已经回答了问题，那神还公平吗？当然从月提供的是标准答案，那神一定会公平，是吧？但是我相信从月这个答案他是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答案，所以他就这样。但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人一定会问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神？哎呀，我操，这公平吗？为什么神还公平呢？
这当然是公平的。
善恶还没有分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了，这是不是就预定？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我给在这个地方讲一件事情是。这就是亚米念派如何来解释这些预定来呢？他们怎么解释的呢？他说这个是指着这个整个民族来讲的，不是指个人。就是这个理论不应该应用的。比方说这个神爱 Vicky 恨吕炳庚，对吧？说这件事不，我们不能够这样来运用，不能够运用到个人身上，而是说神爱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糟糕，你知道吗？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神不喜欢以东那个民族，就是以扫，对不对？所以你看以扫现在他们就灭亡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是民族性的，不是个人性的，这是一种解释。对，大家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啊，我们来角度来看，这是司布真的解释。他说你看神爱雅各，对吧？那个是这个答案是因为神是爱，这是这题的答案。另外一题的答案呢，是因为神为什么要恨五嫂呢？恨乙嫂呢？因为神是公义，这是第二题的答案，对不对？说这两个题是两个题，所以是两个答案。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公平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其实我们追问公平和不公平的时候，原谅我讲，其实我们内心底的问题就是。今天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一直争了，就是我今天得救的确据到底在哪？雅各凭什么得救的？以扫凭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得救？其实这是我们内心里面一个非常挣扎的地方。所以我现在的问题要问点刺激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告诉我，你觉得你得救了没有？如果你得救了，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 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我觉得怀疑说得救不得救，我不敢那么肯定的时候，你就承认你不敢肯定，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是吧？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要把它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关键。你说
想探讨一下，所谓的公平，公平就是一个标准。
对。
那公平的标准在哪里？在神那里。
对。
那你觉得说公平不公平？那不就是主权还在神那里吗？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好像整个把这个事情都扭曲了似的。
你说
神恨这个爱那个，不是那样的。公平就是一根线，就是那个公平在那儿呢。是因为人不好，因为所以说你才得到了惩罚，是这样。是因为这个公平性，所以你才得到了惩罚，显示出来好像神是不爱他们。
不是神，
而是实际上
是
个结果，对不对？
只不过是你自己的行为的。
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惩罚，
所以得到神的。
因为雅各他是爱神的，他有追求，
背离了神，背离了神，
因为他要紧抓住神。还要紧跟神，所以说他得到了神的爱，得到神的恩典。而以扫、以东，他们并没有，并他远离神，所以说造成的那个结果。
好，那个
结果，
对，我要
神说你爱他恨他。
好，对，这个解释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因为雅各爱神，所以他就得救；因为以扫不够爱神，所以他就不得救。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哦，这跟我们刚才讲的内容正好反着。
也是预定的。就是说你爱不爱神也是预定的。秉更你在这儿讲话，神预定好了，就让你在这儿某时某刻每一步都是，包括传福音，每个人你去传福音，给谁传福音都在神的计划里头，你不去也在神的计划里头。神掌控一切
事情的发生，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神的主权和预定。
这样讲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在你不要把这个，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就是说，
包括雅各爱神是神预定好的。包括拣选以色列，
大家别急，我这个大家思路来理解。所以克劳迪亚就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神预定的，那么人的责任在哪里？其实这是要
的责任在 follow 神的这个旨意。
那但是你看啊，对啊，我的责任是在 follow 神的旨意。
他给我们的选择权呢？
对，他给我们的选择权呢？
给你选择，秉承你现在给你选择权了，你可以选择站着，他选择坐下。你可以选择不教主日学，可以选择主日学，而最后你选择了主日学，这在神的计划里面。这是预定的，神预定就让你在这儿。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那个
你不要太介意那个结果，你要主要有
潘涛，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要理解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我们。学习的这个逻辑的系统，如果我们这个系统不完全一样的时候，有些事情对有的人是特别容易接受的，但有些事情对有的人来讲怎么样，他就一直转不过这个弯来。我不是说你们讲的这个内容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怎么样讲，我们刚才讲说讲预定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怎么样，这是神100%的工作，人没有贡献。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人又有贡献，哎，你看是我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带来问题。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说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是我们争论的焦点。大家千万不要指望说我们今天一讨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教会的对话已经很多年，几千年以前。我们这堂课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有着那个得救的确据，这才是我们最最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而不是说是去解释雅各，不是去解释以扫。我今天的问题就仍然是我今天得救的确据。如果我今天觉得我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我们弟兄姐妹的直接的侍奉生活，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就是我今天到底得救了没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你的第一件，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第一件反应就是神还要我吗？或者我这件事情怎么弥补？其实很多的时候就会带来我们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实际的方法是什么？我想听听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分享。因为很多这种教义上的分享，我们也要明白，就他们争了1000多年，是吧？从耶稣这个升天之后， 教会历史开始，这种异端啊什么的各个方面就出来之后，一直在争论，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我们也，我的目标不是说是要我们这堂课来下这个结论，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目标是，针对我们这个人，我得救的确据要设，要建立在什么地方？这是这堂课一个最讲救恩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点名好不好？你们来回答。你先说，对，哎。
我不是分享我，觉得我，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其实这个也是我困扰的地方。
嗯。
虽然我说我受洗了多少年，就是因为我在教会一直听的，就是说你得救了就永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嗯。
后来我就听那个，David Thompson 那个讲道，那他其实很强调说，得救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就是过了就得救，他是说得救是一个过程。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嗯。
那他的理论是什么？就是或者我的理解他这个说法是什么？就是你相信神，不是那一秒钟相信你就是得救，那个相信是一个持续的相信。
对对，这是他讲的。
持续的相信是你也有行为来体现你的相信，对吧？
对对。
那所以就说，如果我昨天受洗，但是我今天都觉得就我放弃教会或者放弃我的信仰，那怎么解释说我还是相信神？那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过程，或者到最后那一天，神让不让他进天堂，这个就是在神的手里。那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嗯、
你说我今天是不是得救？
今天得救，明天又不得救了。
对。
或者后天又得救了。
对。
因为跟情绪有关系，跟
不仅仅关情绪关系，跟环境，跟我们，我的意思，我理解，你说完了吗？就是你，我要让你分享完，对。
啊，分享完了。
不是，因为我们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因为 Vicky 他的母语是粤语，又讲英语是吧？然后说普通话的时候，他有要让他想起来，让他想明白的，蛮好的问题。其实这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今天困扰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碰这个话题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这么问，我说弟兄姐妹，是不是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有的时候会害怕自己持守不住这个信仰？有没有人担心过说我会持守不住我的信仰？
我没有担心过这个
信。对啊、嗯，
我有。
有是吧？有没有？
我有，我就我时时在跟神，不要让我遇见这样的一种试探。
对，我们今天读经节的时候，其实诗篇十九篇是上个月也是读的这个。那里面有一件事情，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对吧？免得这罪辖制我。他特别讲了这件事情，说这罪辖制我。那么所以想跟 Vicky 讲，就是很多的时候雅各跟以扫，我们回去看这两个人的时候，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不是说雅各比以扫好，其实你要交朋友应该交以扫，你知道吗？因为以扫他很能干，他很会做饭，对吧？对吧？他能弄打猎，对吧？弄好多食材，对不对？而且他很讲义气的，但是对，而且他对他爸爸还蛮好的，对不对？对吧？对。但是你看雅各这个家伙是到处骗，是吧？对吧？他骗他哥哥，对吧？骗他爹，是吧？然后呢，他到他岳父又是他舅舅那里，对吧？他最后把他岳父和舅舅骗得蒙头转向的，是吧？嗯，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但是雅各他为什么得救呢？你会发现雅各这个人他的行为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有一点，当他逃离的时候，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样，就是包括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还在跟神讨价还价，他说，哎，你要祝福我就给你10%，
他跟神摔跤呢，
他应该10%。但是有一件事情，这是雅各跟以扫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刚才老牛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雅各他一直对神感兴趣，所以他抢来抢去的，他就是怎么样，就是神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好，对吧？他就要抓，对吧？他的手段很恶劣，但是他的
也，这就是。
但是以扫这个人是非常还是不错的，说你从人的角度来看，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不要神。
他对上帝不感兴趣。 他对上帝不感兴趣。那么这就会在提到前面那个事情，有一个人叫该隐，大家知道吗？该隐不是神不喜欢他，对不对？所以不喜欢他的供物什么之类的。其实你看该隐这个人，他是一个农民出身，对不对？我们现在说农民好像，但是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做农民那就是有水平的，他能够弄到吃的，因为那时候人都吃素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能够有土产就吃。他在那每天种地的时候，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就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以扫没有得救？说以扫从来不觉得他不好，因为他觉得他这个是蛮好的嘛，对不对？但是雅各不一样，雅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雅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怎么样？他来到神的面前，你会看雅各有祷告，特别他到年长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自己的不好。所以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得救，就是说你知道你自己不好吗？其实很多的时候，对，因为我们得救是因为悔改。你为什么会悔改？你知道你自己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我这是我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啊，这个不是圣经里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哪个地方我们还行，可能在那个点上我们还需要神的拯救。
我还实在还想提一个问题，
你说，
我知道你可能想给别人，我就想到那个就是玛利亚跟马大。你看看那个，就玛利亚她的那 complain 的时候，那个就是耶稣也
马大 complain，
对，马大、
嗯，
对，马大，然后他跟那个谁告状的时候，对吧？那个耶稣也是说玛利亚得了他上好的福分，
嗯，是不能夺去的，
对，
对，
就不能夺去的。那我就是想问的，那个谁，那个马大显而易见没有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他们两个都是爱耶稣。
我理解你说这个意思。
他们两个那个什么，那个玛利亚显而易见没有去帮着那个就是帮他姐姐，反而就是在 focus 在听耶稣的身上，那一些事物他就反而就放下了。那个就马大，我就说，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潘桃讲这个问题呢，其实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希望有很多的马大。
是啊，
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
需要，
我不应该说需要，就是我曾经在以前我们在 Missouri 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是吧？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是吧？那时候我就跟他讲的时候，我说我们团契啊，这个玛利亚有没有我不晓得，反正马大一定不多，对吧？这是一句屁名的话，大家听懂了是吧？对不对？因为没人干活嘛，对吧？所以我们虽然觉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觉，我们就是以为耶稣在批评马大，这是我们对那节经节最大的误解。
不是说耶稣在，
不是，我跟你讲，
在至少是在这上面，
不是，我们一直在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是以为耶稣在拿马大给玛利亚比。这是很多的解经书都这样解，但是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特别注重马大和玛利亚这个关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耶稣不是在比马大和玛利亚，他是在安慰马大，表面上好像是责备，但他其实是在安慰马大，他在跟马大讲一件事情，说如果我们的行为再好，如果我们的心愿再好，如果我们的心中失去了喜乐，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马大他其实是很爱主的，大家要知道马大从来没有不爱主，他在那爱主，他在爱主，所以他在服侍主，在服侍弟兄姐妹，他要做好菜给他们，怎么样？他干的时候累了，所以他干的时候就累了，他累的时候怎么样？他心里就不舒服了。你看我妹妹的吧，他怎么不来帮我是吧？你看我们同样在一起侍奉，为什么每次这个干活的都是我，他们就都不干活是吧？所以他心里就不舒服了。这个时候马大，耶稣上来就跟马大讲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责备马大，他是在安慰马大。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些事情真的那么麻烦你，对吧？让你觉得你心里都不舒服，怎么样？跟我在一起难道还不够吗？对吧？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这件事情是为主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凡事欢欢喜喜的。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发生摩擦啦，或者是包括在家里什么之类的时候，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仇敌很狡猾，仇敌往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讲，他是让一个人 不见得是犯罪，就是他反正是怎么样讲，让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但这个人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怎么样讲，就是当我受到伤害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安慰和纠正，怎么样，我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怎么样，就攻击别人。这就是马大所发生的事情，他受到了伤，他觉得他受委屈了，所以他就开始攻击玛利亚，对不对？然后说耶稣，你看耶稣是很会处理教会争端的，是吧？你看他就上来，他就跟马大，他就指出了马大的问题。他说马大，你的问题不是玛利亚来没来帮你，你明白吗？
是不是心甘情愿？
对，我们来做就心甘情愿的。所以弟兄姐妹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心甘情愿的。但是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交流？可以交流。你要记住了，在教会之间我们是肢体。我们今天那个我看到那个迎新的报告出来，我已经提醒过桃园，是吧？你们这件事情要天天报告，要有机会就报告，让所有愿意服侍的都给他们这个机会，是不是？对吧？让他们有机会做马大的时候都一定要做到马大，对不对？如果不做马大怎么样，就祝福他们，就让他们因为说玛利亚嘛，选择了那上好的份，我们仍然是祝福。但是我们做的人怎么样，一定要欢欢喜喜的，这个才是关键。他不是说马大比玛利亚好，你仔细去看耶稣在讲这个讲词的时候，他说耶稣素来爱什么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这个事情蛮有意思的。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耶稣从来那个地方，大家往往吵，你把它当成责备也可以。
我说的意思，其实你们都有点误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从那个就是那个从这个叫啥？你刚才不是讲的公平嘛？神的公平，
嗯、
在救恩上面这个公平。
嗯、
那玛利亚她就是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但是马大没有得到。我就说这个神的公平，耶稣他的这个公平性。你大家可以从这地方也可以有一个思考，就刚才你讲救恩的这个就是预定论的这个公平，从这个方面我们也比较就是说比较跟那现实和我们现在的就是比较接近。你在讲那个谁就是那个该隐啊，还有那个谁雅各他们，就是好像比较远。到这儿就比较现实，你看都是爱主的，对不对？也是都是在服侍当中，然后有都是那个，那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神的这个公平，在这个里面还显而易见，一个得到上好的福分，一个没
错了。谁跟你说马大没得到上好？
不，你们这是人的语言有限，我理解蟠桃的意思了。那个大家要知道呀，就谢谢蟠桃，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点。那么这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要调整我们侍奉心态的一个地方。我们刚才讲了说我们要凡事欢欢喜喜的，对不对？那么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服侍，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他持什么态度？这就是耶稣什么？是什么？打屁股是吧？耶稣，你这就是马大先前的态度。耶稣给马大的建议是什么？
不要责备他们，
要祝福他们，因为要给他们上好的祝福。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能够服侍上帝，这件事件本身就是一件福气。如果这件福气的时候，你要记住了，你得到了这个福分的时候怎么样？你能够祝福别人的时候，这是
就得到。
向来都是位大的比给位分低的祝福，这是伯伯倒的理。我们讲到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打个比方说，今天说我们扫地好吧，说如果你今天是那个扫地的人，啊，另外一个人是不扫地的人，你今天你比他蒙福，为什么？因为你就在神的福气里面嘛。我们在神家就是要服侍神，对，哎，
太
好了，对吧？对，要注意点，所以我们不要去埋怨啥老牛他怎么不洗，对吧？心甘情愿，而且要
么你别干，要么你就心甘情愿。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举的例子，其实用最近的例子，就这次 sign up 给那个红波做饭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蟠桃发出来一个多小时就塞完了。
对啊，
然后后面有
福分，
那
你给红波做饭，这是你得到的上好的福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要知道，哎，
对呀。
所以我们就要建立这样一种氛围。
对对对，
我们要在侍奉上要怎么样，要都要得那上好的福分。得那上好的福分不是坐在那去听到，而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服侍，我还可以为了在那坐着听到的怎么样，我们要给他上好的东西。这是我们
的。你晚了你还抢不到。
对对对。
其实从这点我也有个考虑，哎，是不是就是那个谁还没说，哎，我就两个小时没有看，结果就别人就把这福分就给抢走了。其实
这是预定的，这是上帝定好了。
哎，对，就是这个时间，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这个都在这个上面，这个时间我当时 也是考虑了很久，
就
我其实准备了一天，一天那个按钮我就没有到，就是等到就是吃饭的那段时间我把它发出去。哎，真的是神的这个心意哈！就在那段时间我就考虑到了，哎，这段时间大家有时间，就是说能看一下，
哎，鼓励一下，正好顺便鼓励一下这些做饭的是吧？这个你要知道，你看这个蟠桃一呼是吧？咱们弟兄姐妹就哗哗给它填满了。这个蟠桃很受鼓励，对不对？
是。
他下次是不是干的时候就更有劲了？然后你看你们也更有劲了，对吧？这就是，哎，我们中间还有那些准备生的，你们也就放心吧，是吧？只要你敢生，我们就敢帮你坐月子，是吧？啊，对吧？
只要你敢生，我们就来福
了，我们就敢做饭，是吧？
给我们机会吧。
心灵培养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什么？自己生是吧？生养众多，还一种是什么？
领养，
还有什么？
生孙子
是吧？还有生孙子，所以大家也不要压些年龄啊什么之类的来干扰我们，对吧？只要我们愿意，怎么样？神的福分是够我们用的，是吧？然后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怎么样？要抓住喜乐，而且
我觉得是跑题了，你这个得救的事儿还没弄清呢，我觉得。
得救的事情啊，我们要回过头来，为什么他们是相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这就是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罪人，当我们心里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怀疑我们自己没有得救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上帝的意念是什么？是祝福的意念，惩罚不是上帝的目的，拯救才是。所以只要你觉得你不好，就感谢主，你怎么样？其实你不是你得救了，是吧？你这个时候就只要你悔改，你就得救，所以得救的机会就在眼前，对不对？可怕什么？就是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不好，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都好，那就很糟糕。以扫从来不觉得他是以扫，以扫觉得他比雅各好多了，知道吗？所以这，但是雅各就不一样，雅各被逼的说，哎，所以这是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是之一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不够好，所以我必须仰望神，没有什么可夸的。啊，所以那么，
所以人家学以扫，不择手段的去抓神，
不，学雅各，
不择手段的去抓神，
对，这是一件事情。那么刚才说为什么这两件事情相关的，就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能服侍上帝真的是福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喜乐，不管我们的困难多大，我们只要想到神怎么样就够了，只要耶稣还在这儿，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
对，刚才那个谁傅雨红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就是要提醒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我们那个就是不要去啊、去思考，就是说尽量去少去思考，
让你不要思考。
人在救恩上面的贡献没有一点，就是说确实是不要把这个去想啊，那我们人的主动性，我们人的行为或者在这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功效，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要完全的 focus 在神上面，我们就享受神的恩典和得到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被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种喜乐。所以不要去说，哎呀，去考虑我是预知的，那我就不要去传福音，我不要去那个什么，就是说把自己
好，
对，把自己这个自己的人的这个行为那个作用性都取掉。
好，那个
你信人的，说明他也在思考。
是35分了，那我们必须得过去吃饭了，一会儿饭没了是吧？非常重要，让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去吃饭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敞开心扉，我们彼此的分享，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求主你把那个得救的确据给我们。是的，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全然的败坏，但是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慈爱胜过我们的罪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就让我们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主，也让我们欢欢喜喜地来侍奉你，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所侍奉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对，就有一句话叫
所以说得